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9日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东京奥运8月8号闭幕，美国在金牌数目和奖牌的总数都名列第一，共获得113枚奖牌，其中金牌39面、银牌41面、铜牌33面，综合排名第二，总奖牌是88面。其中金牌38面，主办过日本总共获得58面奖牌，是日本参赛奥运以来的最佳成绩。美国总统拜登通过视讯会议赞扬奥运美国代表队。拜登总统对美国队的成员说，美国人为他们骄傲，不只是因为他们比中国赢得更多金牌，或者比其他国家赢得更多奖项，更加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了美国的灵魂。美国男子田径队成员杰惠特在比赛当中被波扎纳选手是绊倒，但两个人仍然坚持完成比赛。拜登总统称赞杰惠特具有运动家精神，并且说这个都彰显了美国并非以力量领导世界，而是以佳模领导世界。一度停赛的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认为自己在这次奥运最大的成就就是照顾身体和心理健康。拜登总统肯定拜尔斯的勇气，并且邀请奥运代表队秋天访问白宫。在这次视讯会议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在推特上感谢美国奥运代表队在新冠疫情期间代表美国出赛的勇气。东京2020奥运会星期日闭幕，大家的焦点开始转向六个月后举行的北京是2022冬季奥运会，尤其是传统上冬季运动项目力量强大的西方国家，是不是会因为中国严重践踏人权而联手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闭幕的同一日，加拿大最大的私营电视网 CTV 公布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对约1000名的加拿大人进行民意调查，询问被访者因为中国关押两名加拿大人和加拿大限制中国华为公司一名高管离境，导致中加关系紧张，加拿大是否应该抵制明年的冬季奥运会。45% 的受访者说支持抵制冬奥会，另外19%的人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抵制行动，1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抵制冬奥会，而14%的人就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样做。加拿大议会今年2月通过一项的动议，宣布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动议还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国际社会呼吁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从北京更改为其他的城市。今年5月欧洲议会亦都表决通过一项的决议案，以中国当局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为由，呼吁抵制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美国国会两党目前正是合作酝酿以外交方式抵制北京冬奥会，作为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的回应。同西方盟国的政府一样，美国拜登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未公开宣布是否会抵制北京冬奥会。观察人士说，美国政府当时否认与盟友商讨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会，是为了让日本顺利主办东京的夏季奥运会。由于日本冬奥会现在已经结束，美国与西方盟友是否会联手抵制北京冬奥会，将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以奥运会不应该被政治化为理由，反对抵制北京冬奥会或者将赛事是改地方的任何的行动。国际奥委会亦都以政治中立和无力改变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为理由，拒绝接受国际组织更换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点的要求。历史上最特殊的东京奥运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疫情当中8月8号结束，奥林匹克圣火在主场馆国立竞技场缓慢熄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是宣布落下帷幕，主办城市东京都的知事将奥运会的旗交给2024奥运主办城市巴黎的市长。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为最先在武汉爆发并且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破天荒在推迟一年多之后，经过17日紧张赛程之后落幕，星期日晚的闭幕仪式和开幕仪式一样闭门举行，现场只有极少人出席。 冬奥会从1月23日开幕之后，有嚟自超过200个国家或者地区嘅约11000名选手喺奥运史上最多嘅33项赛事当中展开激烈嘅竞争。因为仍然持续不断嘅疫情，东京都喺开幕前已经进入紧急嘅事态，比赛嘅场馆基本系唔开放俾观众进场，而且选手一旦感染病毒就被隔离，冇办法参加赛事。雖然東京的新冠病毒感染近期每日創下新高，不過在擁有11000多名運動員和大批其他包括官員、裁判、工作人員、記者、義工的基本上與外界隔絕的冬奧會氣泡裏面，只有很少數的運動員是感染了病毒。中国最大的少儿教育网上培训公司宣布，从8月9号即日起，不再为中小学生用户延续涉及境外教员的校外课程。公司已经在星期六停止向用户出售境外教员教授的新课程。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此前针对外教作出的相关规定，是当局控制外国对中国民众影响的一项严厉的措施。大股东包括腾讯公司在内的 VIP Kit 公司周末通过微信发出的消息说，面向境外用户的相关国际业务不受影响。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发出指令，对那些向中小学生提供课外补习的机构进行整顿，包括严禁聘请境外人士提供校外培训，已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教师都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在欧美就贸易不公、偷渡技术和香港以及新疆侵害人权对中国加紧制裁之际，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8月8号表示，将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实施，是最自然和最恰当的方法。这个是香港将接受反制裁法这个全国性法律的到现在为止最明显的官方表态。郑若骅星期日在律政司官方博客上面说，反外国制裁法是全国性法律，属于外交事务，最恰当的方法是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为全国性法律而设立的附件三，但有关决定最终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之后作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年十七日的东京奥运星期日闭幕，香港政府首次斥资购入奥运电视转播权，交由本地5间持有电视牌照的广播机构播放，全香港市民可以免费收看这届的东京奥运赛事。香港奥运代表团亦都是取得1金2银3铜，史无前例的最佳成绩。多个设有大型电视屏幕的商场举办奥运直播，有港队选手参与的赛事都吸引数以百计的市民到场支持，气氛热闹。但亦都经常出现市民对中国队选手喝倒彩的情况，甚至有人因为在商场喝中国国歌，被警方首次引用国歌法系拘捕。有学者分析，这种情况反映港人利用奥运寄托了过去几年对中国元素的负面情绪，例如意图矮化香港、否定香港人的人权自由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值得北京和港府反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影响，原定去年2020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延期一年至今年2021年7月23号开幕。由于疫情仍然严峻，绝大部分赛事闭门举行，不设现场观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月11号宣布，港府首次斥资购入奥运电视转播权，交由本地5间持有电视牌照的广播机构播放。她表示，所涉费用低于过往2届奥运会由商营广播机构所付的金额，相关费用按国际奥委会 IOC 的条款保密，由艺术及发展基金有关体育部分拨出。他又强调，今次开支不会影响其他体育发展项目。林郑月娥表示，由于2020年初环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香港各大广播机构由于计不掂数，没有出价购入东京奥运的转播权，港府鉴于情况特殊，不能够一如过往的做法，因此民政局向 IOC 授权的亚洲区转播版权商商讨，并且在5月7号达成协议，令到香港市民可以免费看到香港运动员。 一连17日的东京奥运星期日，即是8月8日闭幕，全香港市民都可以透过3间免费电视台收看这一届东京奥运的赛事。香港奥运代表队亦都取得1金2银3铜，史无前例的最佳成绩，成为全城热话。多个设有大型电视屏幕的商场举办奥运直播，有港队选手参与的赛事都吸引数以百计的市民到场支持，气氛热闹。但是亦都经常出现市民对中国队选手喝赌彩的情况，甚至有人因为在商场喝中国国歌，被警方首次引用国歌法拘捕，引起各界关注。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6日，在网台节目《议会内外》邀请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担任嘉宾，探讨香港运动员在奥运的表现和香港人在当中产生的身份认同。钟建华在节目中表示，香港市民在今届东京奥运对中国运动员反感的情绪是上届里约奥运的延续，甚至有恶化的趋势，有全力支持中国对家队的现象。
上一届输波拍手掌啫，未至于话对边队都拍手掌啊，对方啊，我支持对家咁样啊。
咁我谂对着干。
咁我谂呢种亦都系香港人透过呢啲体育活动，特别国与国之间体育活动啦，寄托住一种即系对一啲所谓中国元素嗰种反感。呢个咁嘅特征就好明显，我觉得吓。
钟建华认为这种情况反映港人利用奥运寄托了过去几年对中国元素的负面情绪，例如意图矮化香港、否定香港人的人权自由等等。
咁点解会咁反感呢？咁其实照计咁体育运动啫，优胜劣败系嘛？咁女排输波，咁到最后嗰啲赢翻两场啦，系嘛？啊，咁佢话有啲体育运动明星表现相当之好嘅，譬如琴日跳水嗰個女仔14歲啊，攞3次10分咁犀利啊！咁呢啲都值得鼓勵啊，係嘛？咁但係我相信香港人就喺個過程裏邊咧，寄托咗好多過去幾年積埋一啲好負面嘅情緒，對於被即係北京嚇意圖矮化香港啦、邊緣化香港啦，甚至咧否定香港人嘅即係人權自由啦，對一啲基本法承諾咗嘅80年代一路耳環嚇。講到實牙實齒嗰啲嘢，全部都唔理。我諗香港人好多啊，相當之興啦，講俗啲嚇。咁呢種情緒無止宣泄，喐啲又俾你拉，因為話國安法，因為話你煽動，因為話你煽惑咁樣。咁我諗就利用呢啲機會咧，去表達呢種情緒咯。咁所以就運動員就無妄之災啦嚇，即係佢哋付出咁大努力咁。
钟建华表示，他估计香港以至北京当局都有留意到这一届东京奥运香港人对中国运动员产生的负面情绪，因此今年不会好像过往这样安排中国金牌运动员来香港表演。他又认为香港的局面搞到今时今日这样是民心向背的问题，值得北京和港府反省。
民心向背的高文章我们很小已经读了，是吧？即係你搞到個民心向背咁清楚，咁我覺得所有喺台上領導嘅北京嘅又好，香港嘅又好，咁同埋呢班擁護建制陣營以建制派自居嘅呢班人都好啦，其實佢應該諗下自己有咩責任，即係佢不斷咗個就推向你啲反對派咯，你啲民主派咯嚇，你唔應該做呢個民調咯嚇，你哋唔應該成日批評政府咯，點解唔唱好咧咁樣嚇？即係冇乜意義嘅，我覺得講啲説話冇乜意義嘅。即係我成日都講，你有啲人啊話，即係我哋啲民調，即係有偏見咁樣啊。咁我哋嗰啲民調結果、民調抽樣方法，全部公開曬俾大家睇嘅，我哋跟到最嚴格嘅標準嘅喎，係嘛？咁你否定我哋嘅民調又好，否定呢樣反應都好，你唔會將呢樣嘢抹咗佢嘅嘛？仍然都喺度嘅嘛，係嘛？
至於奧運當中產生的身份認同，鍾建華分析，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1993年已經開始進行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至今仍然每半年進行一次相關調查。 钟建华表示，2008年北京首次主办奥运，由1993年至到2008年呢15年期间，中国人身份认同同首先认同香港人呢两个身份认同嘅选项系同步升跌，即系两个选项冇排斥，甚至2008年出现认同中国人多过认同香港人嘅情况。钟建华表示，2008年北京首次主办奥运，亦都令到香港人嘅民族情绪高涨，甚至令到香港市民对中国人身份认同达到近十几年嚟嘅高峰。但系2008年之后嘅政改争议，北京未能兑现2017年普选特首等嘅承诺。香港人同中国人身份认同开始分度，首先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不断上升，中国人身份认同就不断下跌，直到去年年底两者的差距最大。钟建华又表示，最近一次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显示，首先认同香港人的受访者有超过七成，而首先认同中国人的只有三成几。而最近一次调查亦都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香港人身份认同亦都有下跌的趋势。他同一些年轻人倾偈，了解他们的心态的时候，发现这种现象是反映香港年轻人对前景的绝望。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奥运有时出现港人对中国运动员喝倒彩的现象，他认为是反映部分市民长期累积的对中国某些政策或者中国运动员形象的不满。刘瑞兆又表示，中国官方已经长期带出一个奥运泛政治化的气氛，令到很多中国民众和网民都出现泛政治化的情绪，例如批评台湾艺人支持台湾的运动员，甚至有中国品牌因此取消台湾艺人小 S 的代言合约。他认为中国官方都应该要反思这些泛政治化的现象。今年第三次参与奥运场地单车比赛，有牛下女车神称号的香港单车选手李慧思，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7号参与争先赛八强赛事，成为香港市民关注的焦点项目。观塘一个设有大型电视屏幕的商场举办奥运直播，聚集了数以百计的市民为李慧思争入四强打气。在商场为李慧思打气，20几岁的香港市民廖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商场观看奥运转播气氛较好，可以同其他市民一起大声欢呼和打气。他表示看到香港运动员拿到史无前例的奥运成绩感到自豪，也都为社会带来正面的气氛。李慧思星期日在奥运争先赛取得铜牌，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李慧思和单车队的成功为体育发展的方向和提升精英运动员培训带来启示。他又表示，香港政府会更加重视这些方面的资源配合。至于港府会不会再考虑购买奥运转播权，他表示如果市民支持，什么都会考虑，香港政府是以人为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作出对在美国的香港人延期强制离境庇护，让受北京国安法镇压的香港人感到了直接和重大的缓解。北京就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對此，香港民主人士說，北京的損失是香港人的收益，如果你繼續破壞香港和鎮壓人民，人民是會作出自己的選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星期四8月5日，拜登總統簽署暫緩對一些在美國的香港人執行強制離境的備忘錄，致使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務院對任何在美國的香港人推遲離境要求延期強制離境的臨時庇護有效期為18個月，而且這段期間滯留在美國的香港居民可以獲准就業。備忘錄指中國單方面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損害香港人享有的包括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保護的權利和自由，是做出這個決定的根本原因。我認為這個是向香港人表示支持和提供保護的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一步。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朱穆文如此評價拜登總統的這個新措施。 香港民主委员会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香港人权呼吁团体，朱慕文是香港争取普选的占中抗议活动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的仔。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息，现在在这里的香港人，他们一直生活在困境中，他们当中很多人不知道是否会被迫返回香港，如果他们回去的话，他们当中很多人将会面临某些起诉。朱慕文说，现在很明显美国将会保护他们不会被抛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的缓解。朱慕文说，由于这些香港人在香港还有家人，所以让家人知道他们不会被迫返回亦都是一种缓解的宽慰。担任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的朱慕文本人虽然是美国公民，但他是毕竟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被香港政府首批通缉的人之一。拜登总统的备忘录说，自从国安法去年六月份在香港实施以来，香港警察持续展开出于政治目的的拘捕行动，并依据国安法拘留了至少100位反对派政治人物、活动人士和示威者，指控这些人分裂颠覆、从事恐怖袭击以及与外国或境外势力勾结。香港还有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反政府示威而被捕。一年来，中国不断侵袭香港的自治，破坏它剩余的民主程序和机制，对学术自由设限制，并打压新闻自由。朱慕文表示，这项法令将会有助维持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懈奋斗的运动。我认为这样确实是支持正在进行的民主运动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因为他再次为活动人士从外部创造了继续自由工作、自由发言、继续与香港联系的能力。在星期五，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对拜登总统的决定表达了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该发言人说，美国千方百计搞小动作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暴露他打着香港牌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他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反中乱港绝对没出路，敦促美国立刻悬崖勒马。朱慕文说，他料到中国政府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报复，但如果北京真是确信他们所做的事是啱的，对香港有好处，对香港人有好处，这样他们就不应该有什么抱怨了，因为美国这个是一种人道主义姿态，亦是一种给予受迫害的香港人一个选择的措施。朱慕文认为，拜登总统的备忘录对北京和香港政府送出一个非常重要信息，你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收益，如果你继续这样做，如果你继续破坏香港和镇压人民，大家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美国会非常乐意利用香港人的才能、他们的承诺以及他们对这道社会的贡献。美联社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报道，在美国有几千名香港人将会有资格留下在美国，避免被驱逐出境。拜登总统在备忘录中说，我进一步指示国土安全部部长采取适当措施，根据本备忘录的规定，授权在此类被推迟期间离境的非公民就业，并考虑暂停对国土安全部部长认为合适的香港居民的 F1 非移民学生的监管要求。法律上，这些香港人不单止可以居留在美国，而且可以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规定开始申请工作许可。纽约的移民律师李俊俊说，另外所有持学生签证 F1 的香港人本来是不准工作的，现在对 F1 的规定对他们暂时不适用了。拜登总统的备忘录亦都规定了不适用于此决定保护的范围，他们是在8月5号之后自愿回香港和中国的，未在美国连续居住的，美国移民法规定不得入境或者要遣返的，在美国犯罪的、被引渡的，以及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认定对美国构成危险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严重不利的香港人。路透社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表示，美国提供避风港是一个坚实的一步，但他表示政府应该更进一步为香港人提供全面的庇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被问到是否可以让香港人获得永久居留权时表示，香港居民仍然可以被转介到美国的难民接纳计划。美联社报道，根据香港情况发展，白宫不排除将来在美国的港人的庇护有效限期延长18个月以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再次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问题上进行各种的掩盖，同时指出现在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外泄事故可能是病毒全球爆发的起源。麦考尔认为美中关系在未来将会非常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考爾率領的研究團隊8月2日公布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的更新版，最新結論認為優勢證據直指武漢病毒研究所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報告表示病毒有可能是自然演變，但亦都有可能是人為基因操作的結果，因此呼籲展開全面調查。目前美國圍繞住新冠病毒起源的討論主要分為兩種可能的理論，因為源自人類與受感染動物的接觸，另一種為源自實驗室的外泄事故。实验室泄漏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和媒体视为阴谋论，但目前有越来越多科学家和政界人士都公开呼吁要对这样的可能性进行认真彻底的调查。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病毒学教授纽曼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只有一种可行的理论，就是病毒起源于自然界。这些看起来跟所有其他蝙蝠病毒很类似，而且你在这种病毒上面并没有任何其他几种的冠状病毒上面找不到的特定的特征。纽曼说，他又讲大部分支持病毒源自自然界理论的科学人士都将 SARS-CoV-1 和 SARS-CoV-2 进行对比。虽然有两者不同之点，但这种病毒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或者独特之处。不过这样的讲法并未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自然演变的病毒由于实验室外泄事故而导致大流行。麦考尔的报告特别针对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他们的做法真的在实验室里面玩火，这样将这些样本带回去武汉实验室，在缺乏妥当的安全环境之下实验。麦考尔在专访之中对美国之音说，此外报告又提到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对科学家、美国政府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访谈对 SARS-CoV-2 的自然起源提出了多个疑问，包括缺乏确定的中间的宿主 SARS-CoV-2 具高度传染性以及同人的ACE2 结合效率相当高。中国外交发言人称这份报告完全基于编造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的谴责。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6号下令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在90日之后向他就新冠病毒的起源作出报告，包括判断它是源自人类和受感染动物的接触，或是来自实验室的事故。美国之音请求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众议员和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贝拉众议员发表评论，直至发稿时仍未收到回复。美国之音仲联系了报告之中提及的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个合作关系的美国科学家达萨克博士和巴里克博士请求置评，目前仲未有得到回复。报告的调查的牵头作者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议员在这份补充报告发布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麦考尔表示他希望在中国的民众能够阅读这份报告，他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压制他们，他们需要给中国人透过拥有知识而产生力量。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和麦考尔众议员专访的节选的内容。记者问今日参与他们讨论的是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麦克尔麦考尔，他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的议员。麦考尔议员非常之高兴地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记者又说他想先从这个人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的报告开始谈起，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报告。实验室泄露的理论其实在他去年9月公布的报告里面就有提到，在今年新发布的报告里面内容再进一步指出，目前是时候排除湿货市场是大流行病爆发的源头。 就佢所知係乜嘢新嘅證據令到佢作出熱論，認為新冠病毒更有可能係源自於實驗室嘅洩露嘅意外事故咧。
Well, last September, our report came out. We said it was a possibility. Now I believe there's a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that it did. It was manufactured in the lab and it leaked.
麥考爾眾議員話：去年九月佢哋嘅報告發布嘅時候，佢哋話實驗室洩露係一種可能性，但係而家佢相信有優勢嘅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係喺實驗室裏邊製造，並且極有可能意外咁樣洩露出去。從去年九月至今，佢哋掌握嘅證據有幾個？第一就係2019年九月喺武漢醫院裏邊出現嘅大量嘅病例。9月19日嘅深夜，武漢病毒實驗室將佢哋嘅數據庫下線明顯係要掩蓋，佢哋睇到中國解放軍嘅將領喺2019年接管咗武漢病毒所，以及10月份喺武漢舉行嘅世界軍人運動會，佢哋聽過嘅證詞，9000名到武漢參賽嘅運動員話當時有封鎖，而好多運動員離開武漢嘅時候都出現同新冠一致嘅流感嘅症狀。此外，3名武漢實驗室研究員因為有類似流感症狀住院，最後好清楚根據公開嘅來源，石定麗博士同達薩克聯合撰寫嘅文件同報告顯示，佢哋參與咗呢種功能增益基因嘅操作，試圖創造出一種非常有害危險嘅類似沙士嘅病毒，然後佢哋可以開發疫苗。咁佢哋仲有嚟自美國國務院嘅電報警告，武漢實驗室並冇採取安全措施。佢哋仲發現呢啲實驗研究應該要喺生物安全4級實驗室進行，但係就喺2級同3級實驗室裏面運作，不足以保護安全。仲有最後，實驗室嘅主任亦都喺度對九月對實驗室嘅安全提出質疑，克里數百萬嘅資金投入實驗室額外安全系統以及基本空氣嘅淨化污水處理，呢啲係非常令人信服。當你查看所有嘅呢啲間接嘅證據，記者又話。接下來咁大家談一下中國嘅反應。最近中國政府唔單止拒絕咗世衛組織調查新冠病毒起源嘅新一輪嘅請求，仲話調查應該擴展到中國之外嘅國家。喺中國拒絕合作同透明嘅情況之下，咁呢位眾議員認為世界衛生組織所率領嘅國際調查真係能夠釐清事件嘅真相咩？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answer from top scientists.Are sitting in the archives of the Wuhan lab itself.
麥考爾眾議員話：佢認為世衛組織喺警告全世界呢場全球大流行病方面並冇效率，佢哋喺調查源頭呢件事上面亦都非常冇效率。歸根結底，頂尖科學家嘅答案都喺武漢實驗室嘅檔案庫裏邊。中國唔會對外公佈佢哋要求中國政府公開呢啲檔案嘅記錄，因為嗰啲將會係確。實嘅證據，如果嗰啲喺佢哋九月深夜下線嘅檔案數據確實直接同新冠病毒有對應關聯嘅話，作為一個服務多年嘅檢察官，有咗呢啲數據，佢哋就能夠立案。中共有責任遵守，先至唔會令到呢種情況再次發生。咁記者又問中國各型媒體。《環球時報》發起一項請願，並且話呢項請願獲得咗超過1000萬中國網民嘅聯署，要求調查美國嘅德特里克堡。咁議員對中國拒絕合作以及佢哋喺新冠起源嘅最新論述有啲咩睇法咧
？Something was happening in Wuhan, and according to the athletes that came in, that testified about the conditions there, and actually.
麥考爾眾議員話。他們會說答案，推廣是美國軍人或者指責美國，這些完全是錯誤的。他看了很多地理空間衛星數據，武漢曾經發生過這些事件，根據參與軍民會運動員的說法，他們作證的時候說了關於那裡的情況，事實上他們可能感染了一種類似沙士的病毒，然後帶了回來。最初的超級傳播者其實是出現在2019年9月，但是他們一定會說謊，事情的真相在那些檔案記錄裡面，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公佈。他又知道他們 拘禁醫生，將他們禁聲，他們又知道這些人摧毀實驗室的樣本，掩蓋動作相當廣泛。你知道作為一個有很多年經驗的檢察官，這些人不會用這樣的程度去掩蓋事情，除非想隱瞞事還有做錯了事。他可以告訴你知病毒不是從美國的，他認為這些是很清楚的。佛契醫生亦都會告訴你知病毒是從武漢來的。咁記者又問拜登總統下令情報部門展開為期90日的病毒源頭的審視，國會有收到任何有關呢項調查的最新消息嗎？麥考爾眾議員話冇嘅，佢哋有一個時間表，大概喺八月底完成。佢希望呢啲人亦都能夠將嗰份報告同國會分享。佢知道有啲內容可能涉及機密的信息，他的報告亦都包含了一個機密附件。他希望他們的報告的情報的部門能夠同國會成員共同合作來找出真相。他認為他們會參考他自己的報告內容，希望他們能夠對發生的事情進行評估。而武漢實驗室從幾千里外的蝙蝠身上提取樣本，那裡早在2004年曾經發生過沙士病例，但他們的做法真的是在實驗室裏面玩火，將這些樣本帶回去武漢實驗室，在缺乏妥當的安全環境下實驗，然後進行基因操作，將這些病毒變得病更具有毒性，更容易傳播，更容易感染。如果你回顧一下沙士的疫情，當時記錄有大約10,000宗的病例，現在他們有上億宗的新冠病例，超過400萬人死亡，這些是一種非常不一樣的病毒，這些是很合理的。這個病毒被操作得更具殺傷力，而這些正是他們現在的情況。咁記者又問眾議員話：如果你嘅情報部門最後得出嘅結論同你嘅報告一樣，咁美國應該做啲咩嘢咧？世界應該做啲咩嘢咧？麥考爾眾議員話：國際社會真係需要反抗，中國拒絕世衛組織及佢嘅調查嘅每一次嘅機會，佢希望世界各國嘅頂尖科學家可以進入武漢實驗室，進入佢哋數據庫嘅檔案記錄，咁樣先至能夠了解真相。佢認為美國方面佢哋應該考慮制裁石正麗同嗰啲參與呢個危險實驗嘅人士，佢哋必須為此承擔責任。咁記者又跟住話：你曾經講過呢場大流行病整段經歷令到美國人清醒過嚟，好好咁樣審視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隨著他們漸漸從疫情之中恢復，再看一下中國所作所為，那你會如何地描述未來的美中關係的發展呢？麥考爾眾議員說會非常緊張，他曾經跟前國務卿貝克有個談話，從前美國試著將中國帶入這個國際大家庭，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夥伴，他們試著跟中國合作，希望他們可以以往民主的方向前進，但是他們告訴他們這樣的做法失敗，所以他們現時的處境即是數十年之後，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美國和美國的盟友在經濟以及軍事方面最大的全球的挑戰，他們的一帶一路倡議遍及全球。眾議員又說他想返回到記者所說的，這場疫情喚醒了美國人民，大眾本來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如此依賴來自中國的醫療物資，或者他們壟斷了稀土礦物和先進半導體芯片的市場，而美國的美國芯片法就能夠令到美國生產更多這樣的芯片，用於包括手機到 F-35 戰機，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這些都是美國國會關注的事。而他們同時也在關注從美國出去的資本流動，同從美國直接資助中國解放軍的資本流動，最後將美國納稅人的錢投入到武漢實驗室，資助那些危險的研究，他認為大多數美國人過去並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目前他們是不會接受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VOA CANTONESE， 如果你哋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你哋係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你哋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埋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啦。繼續時事經緯環節，喺華盛頓同埋北京繼續喺外交、軍事同埋地緣戰略等領域上採取針鋒相對嘅立場之際，中共最高領導層似乎已經定下與美國對抗到底嘅對美政策。自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係訪問中國以嚟，美中之間嘅緊張關係唔單止冇絲毫緩和，反而顯示出進一步惡化嘅跡象。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嘅報導。
8月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過視像會議出席由東盟主持嘅東亞峰會外長會議時，指責中國政府對內踐踏人權，對外違反國際法，脅迫他國。已經發過言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當場要求第二次發言，稱果然不出所料，美國等個別國家要利用這個多邊平台對中國的內部事務進行攻擊抹黑。他還揚言這種惡劣的行徑，你們來一次，我們就堅決批駁一次。在軍事領域，繼美國宣布8月份舉行兩場涵蓋南中國海和印太地區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之後，中國解放軍緊接著都宣布將會從8月6日到10日在南中國海舉行軍事演習，演習範圍超過10萬平方公里，矛頭針對美國的意味十分之明顯。同時，中國官媒亦都對美國開足火力，官方新華社8月4日罕見地一日連發兩篇萬字長文，一篇題為美國同盟體系七宗罪的文章，大肆抨擊美國及其盟友，並挑撥美國同盟國的關係。另一篇文章題為美國政客究竟同邊個企埋一齊呢？美方就涉港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事實真相，更加是直接點名抨擊拜登政府，稱美國新一屆政府絲毫未改前任政府霸道行徑，就涉及香港的問題對中國發動至少13次的抹黑攻擊。在貿易領域，路透社援引3名美國消息人士報道說，中國財政部和工業與信息化部在5月悄悄發布了第551號文件中頒布了新的採購指南，其中要求包括 X 光機和磁力共振成像設備在內的幾百個項目產品的本地化率最高要達到100%。熟悉情況的匿名美國官員對路透社表示，如果情況屬實，北京此舉不單止違反了中國的入世承諾，亦都違背了2020年1月份中國和美國特朗普政府達成的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有關精神。多方跡象都顯示，北京對拜登政府能夠部分改變其前任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幻想正在破滅緊。中共領導層現在得出結論，拜登政府爭取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做法更具戰略性和殺傷力，他們為此感到很生氣，卻又因為找不到有效的應對措施而無可適從。華盛頓知名美中關係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現階段拜登政府的確是要將更多精力放在美中關係的競爭層面上，但並不希望激烈的競爭導致雙邊關係失控，因此提出給予美中關係加上護欄，但這個顯然與北京的目標不一致，因此美中關係在短期內都沒有改善空間。他說雙方都在制定自己目標，而這些目標並不被對方接受，美國希望聚焦在競爭方面並制定一些護欄方面的共識，中國人不喜歡這個詞，但這些將會是防止競爭失控和陷入衝突的方法，因此美國希望談論好像是熱線這樣的事情，用更好的方法來確保我們了解彼此的立場，有更多的行為準則這類的安排，但我認為中國會認為這樣將會有利於美國，它將會使到美國能夠以有利於美國的方式進行競爭而對中國造成損害。中國外長謝峰上星期在天津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的會晤時，對拜登政府的競爭合作加對抗對華政策表示強烈的不滿。 他说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压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压制是他的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他还说美中之间展开合作需要在良好的双边关系分内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前提，但葛莱仪认为美国不会只是为了谋求合作而谈合作，以免中国预设前提的立场，而拜登政府的策略仍然是应该与盟友联手。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仅仅从假设的角度去谈论合作，最终球是在中国那一边的，他们将会决定他是否要想合作，我认为在符合中国利益的地方他都将会合作，如果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美中关系的气氛怎样都不重要。在美中天津会谈中，中方迅速将谢锋对美国的强硬表态公之于众的做法，强化了美中阿拉斯加会谈时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的会晤方式。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中表示，中国这种变化显示出中国对中美在可预见未来实质性改善关系不再抱有幻想，中国公众强烈支持国家在对美国的关系中捍卫民族尊严，坚决回击美国的各种挑衅，同他硬碰硬。中国在这次会谈上也仿效了美国之前的做法，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第一份是所谓的纠错清单，包括美国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共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取消将中国官媒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者外国使团，以及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另外一份就是中方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包括留学生签证和所谓中国公民在美国遭受不公正对待等等。南华早报网站8月2号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了一名未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认为应该丢弃美中关系能够回到过去的幻想。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认为，拜登政府上任半年多以来，他的完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以及联合盟友为中国施压的做法，令到中国上下都感到失望。他对美国之音说，从特朗普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到最后的极限施压，甚至要脱欧，和拜登总统继承特朗普对华政策而且用中国学者的话讲得寸进尺，不单止自己要和中国血战到底，如果我们打引号的话，仲要拉上自己的民国和其他的友邦和中国一起去血拼，让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感到非常失望。所以现在大的气候，特别是民意，我觉得这一点都是逼领导人的决策。刘亚伟认为，美中天津会谈之后留下给华盛顿和北京稳住双边关系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多了，如果在今年年内没办法取得突破的话，接住落嚟嗰幾年，恐怕大家都要做好個苦日子嘅準備。佢話：如果中國同美國唔喺今年之內揾到，譬如話係唔係能夠將關稅停止啊，係咪能夠喺某啲方面達成一定嘅協議啊？到咗2022年，自身國內嘅政治、美國嘅中期選舉同埋中共嘅20大，喺呢一種情況下，雙方都唔可能對對方做出任何嘅讓步。所以今年如果中美關係冇大嘅變化嘅話，明年可能雙方就得做个苦日子的准备，然后到2023年再讲啦。今年美中关系剩下的最后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是10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6月曾经表示过，白宫正着手安排拜登总统同习近平在这次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此后美中关系恶化的趋势并未扭转，再加上由于德尔塔病毒变体导致全球新冠疫情反弹，罗马的 G20 峰会是否会从网下转为线上，给予备受关注的拜习会能否成行增添了新的变数。葛莱仪认为，如果拜习会未能成行，美中之間的冷和狀態將會至少持續到2022年的年底，而且不會排除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我認為國內因素已經在美國和中國的政策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未來一年在美國中期選舉和中國的黨代會之前或許會更加突出。他說，我認為基本上美中關係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處於停滯狀態，直到中期選舉和中共二十大之後，這個並不一定會導致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但這個當然亦都是有可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因为新冠肺炎被迫延期一年，以无观众形式举行的东京奥运在8月8号闭幕。专家对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表现、为国内与国际留下的形象，以及交棒给北京冬奥的前景，提出多样的观察与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的报道。
史上最冷清亦都最严峻的2020东京奥运即将顺利落幕，身为主办国的日本在其中的表现如何，成为各路专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日中关系专家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日本在主办东京奥运值得肯定和有待改善之处大致各半。
那我想其中值得肯定的是，日本呢将其引以为傲的社会 5.0 超智慧科技呢，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下呢，而串联的这个 AI 机器人。
陈文甲说，值得肯定的就是日本将其傲世的社会 5.0 超智慧科技，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之下，串联 AI 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动漫等元素，植入冬奥的举办工作，再一次俾世人见证了日本的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强权地位，同时都藉由高科技的诸般运作，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如期这样完成奥运。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丰修认为，日本在举办这次奥运的表现强差人意，只有因为偶发事件而受到重视的性别平权勉强可以称之为进步。
まず森さんはその組織委員会の会長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れを受けて結局森さんは辞めて。
高峰修对美国之音说，前奥运组委会主席森喜朗因为歧视女性的发表言辞而辞职，组委会觉得造成负面社会观感，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处理性别问题的小组。组委会亦都开始大量启用女性成员至40%的比例，并且开始制作奥委会出版的原始指南的日本译文。此外还发给媒体作为拍摄选手时的指导的方针，所以这次很有性别意识的拍摄状况大幅减少，虽然是出于一个负面事件导致的改革，亦都凸显了日本对运动以及性别议题的重视方面比其他的先进国家落后很多，但总算是有开始。他又表示，虽然这个改变很细小，但是或者可以带动在奥运之后社会的多样性和和谐的理念，这样才算得是举办这次奥运的正面的价值。而对于需要改善的地方，陈文甲认为日本政府对于疫情的控制不甚理想，在奥运期间各地疫情直线升温，又以举办奥运的东京最为严重。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疫情突然恶化和奥运无关，但是奥运所引起的民间的群聚感染，加上号称防疫泡泡的选手村亦都感染严重，都是令到这次奥运失去光彩的原因。他指出，民间都是有责备的，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为了已经签订的合约，特别是占他收益 75% 的冬奥播映权，执意举办东京奥运，而日本政府为了顾全国际奥委会的利益以及菅义伟个人的仕途，在面临紧急事态的情况之下执意举办奥运，将人民健康置之度外，这种做法自然引起诸多的民怨，没办法透过奥运有效建构全日本人的集体的认同感。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在7月26号民调的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度下降至 34%， 已经逼近日本政坛 30% 的民调的关键门槛。高峰修亦都认为，日本政府在
疫情控管不佳的情况之下，不听专家的意见强行举办，是这次奥运最大的败笔。
皆さん、コロナに感染しないように、行動を控え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いながら、東京のど真ん中でお祭りやってるんで。
高峰秀話喺举办奥运前几日，东京进入第四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民众早已经防疫疲乏不守规则啦。这个时候呼吁民众减少出外活动，政府自己就大张旗鼓咁样举办跨国运动嘅赛事，民众当然更是不愿意留在家里面，而且即使进入了紧急状态，亦都没有强制规定限制外出群聚，餐厅亦都可以营业，根本就没办法管控人流，政府只是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因素，根本没有认真采用专家提出的建议，造成奥运期间染疫大爆发。日本在8月6日全境新增确诊15,645例，连续三日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破100万，其中东京都最为严重，连日屡破新高，单日确诊率均超过4000人。根据全球市场研究调查公司益普索7月13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日本有 78% 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在疫情之下办奥运。高峰秀表示，在奥运开幕之前，民众确实反对举办，但是开幕式的电视收视率高达 56.4%。 在开幕式上面，他在国家竞技场周围进行实地考察，发现由于交通管制，国家竞技场周围的人行道上面逼满了人，日本体育奥林匹克广场亦都是人山人海，就好像疫情发生前的烽火大会一样。奥运会开始之后，电视每日都在这里转播赛事，民众渐渐地亦都不再讨论举办奥运会的利弊了。
状况に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流されていくんですよね。ここでは脆弱なメンタリティって書いたんです。
高峰秀说，随着情况改变，日本人就随波逐流地很快改变了自己的原则，不再重视自己最初的坚持，这就是日本民族的脆弱的心智，就好像二战前大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样，战败的时候就瞬间变成民主主义者，完全没有思想的基础，所以可以马上转换立场。这次令到全世界看到了现代日本人的这种脆弱而缺乏中心思想的特性，再照这个情况走下去，原来的日本文化就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是一个没有原始特点、无色彩的经济强国。他指出，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曾经将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描述为空虚，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上面十足呈现了这种缺乏思想的特性。然而日本要交棒给中国举办半年后的北京冬季奥运，中国人一向给了外界自我主张强烈的印象，这种对比会在两个主办国之间特别明显。陈文教认为，虽然日本社会对于政府举办奥运的评价有待观察，顺利完成举办确实为国际社会体现了奥运的重要理念，他认为近来美中冲突升温，日中关系亦都随之恶化，中国的海警扫荡造成尖角诸岛，就是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同南中国海域的威胁，日本官方在中国对待维吾尔、香港等人权议题上面有别于以往地频频发声，对于台海议题更是越发明确地表明立场。但这次奥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77人参与，是中国史上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加上在疫情影响时，美国总统夫人以及法国总统等国的政要依然到场祝贺，这样就展现了日本在国际间的政治影响力，令到国际社会全面支持和捧场。陈文教说，这次日本靠住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实力，并且体现了运动拥有改变世界及未来的力量的赛会的愿景，完成冬奥的举办，虽然在疫情肆虐之下饱受人民的批评，为他向世人展现的是他的疫情下的奥运典范，足供中国学习，到明年二月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下的北京冬奥，要如何以超越日本的强劲实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